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念佛的这个法门啊，《般若三昧经》这部经，那么这个《无着品》这品经呢，上个星期给大家讲，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念佛、观佛、思维佛，但是我们不可以产生执着。这个所谓的执着情染的意思是，我一直想，我在想念着佛，这是对的，可是我常常会觉得我佛就在我身边，我向他学习，那么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他的德行，他值得我们啊，给他的智慧啊，那么可以跟我们应感，这样子的念佛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直念佛，觉得念着佛，希望佛在旁边保佑我，让我不要啊这个受到苦，让我不要受到这个委屈，让我的人生不会碰到困难，这样子的一个求佛，就方向上就不是啊，我们不能讲说它不正确，这样的求佛就是这个在整个修行上就并不是啊那么样子的那么的高超了。当然我们会有困难，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求佛，我们念佛，但是佛的智慧、佛的那会慈悲会跟我们应感，我们自然而然也会产生佛慧，产生智慧，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它，知道怎么去坚持它。所以这个念佛他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念佛一直念着啊，只是觉得好像我们执着在这个佛的相里头，这样子的话啊，这个方法上就不是正确的。我们想佛、念佛，跟佛的那一份法性，跟佛的这个慈悲喜舍，跟佛的那一份啊这个大慈大悲的力量，我们会跟他应感，自然产生力量。那么无着品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在这品经里头告诉我们要了了分明去念佛啊，有如见到佛，觉得佛好像在身边，却又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变成执着，叫做无着品。这品经的重点在这里。那么我们来看看，上个星期特别给大家讲到华严家讲华严宗的念佛，那么华严念佛沙妹们啊，在华严经里头，那么这个华严家的这个古德啊，像杜顺和尚，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四个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法界、事事法界，但这四个法界都必须无碍。理法界只是指那个空性本体的部分，那个部分是真正展开所有的宇宙种种的万象、种种的这些众生，以及包括你个人在内，就所以说那个是空性的部分，那叫理的法界。理的法界如果没有障碍，是清净的话，这个理的法界就会流到我们的事的法界来。所以啊，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简称叫首楞严经。首楞严经这部经里头，那么他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那个佛性本身的那个空性，性觉必明，是不是？也就是说那个本体的世界，那个光明的 那个光明的世界绝不是像我们这个分子的这个世界这么样子的粗重，这么样子的有障碍。我们越是这一个粗重的有生命的由分子所构成的这个色相现象的世界是很粗重的，而且不断的在生诸异灭的，它只不过是那个本体世界所流露出来的啊，投影出来的，就好像这个光所投影出来的光影这样而已啊。可是我们必须要回向，回下向上，回到那个更高层的那个光明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叫佛界，它远超过了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宇宙万象，乃至于这整个无量生际、无量啊星际、无量星河往外延展的，你能看得到的，通通都是属于啊，你用那个哈勃望远镜所摄影下来，你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色相的世界，它都是那个世界的投影。所以这些世界可以生诸异灭，可以不，但是那个本体世界越高层的世界，它越稳定，而且那个稳定里头越美好，那个美好里头啊是不可思议，没有办法描述的。所以华严家称它叫做华严华藏世界。我们今天就在华藏讲堂里头，你要了解，那华严家也告诉我们，此刻你的身体，此刻你的生活，此刻你在你所在的这一切，看起来是粗重的分子的世界，但是与那个本体的世界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的世界跟这个世的这个啊，你的那个法界跟世的这个法界分不开，叫理事法界。可是所谓楞严经里头就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从那里产生了啊，说信觉必明，我们就产生了明，有了明以后就产生了种种的结合，有了这些结合就产生了生命。所以信觉这个觉啊，这个是不是觉悟的觉，是信觉。那么这个觉是它所展现出来的功能大用，然后就产生了这个光明的明体。可是有了光明去觉照的时候，那么妄为明觉，明上加觉了以后，就马上产生了种种的虚妄，你不觉得吗？你本来你不叫做某某某，可是自从把你取一个名字叫某某某以后，这三个字只要有人讲你的不是，你马上脸就变了，这名上加觉。那其实呢，人家讲你好或不好，讲你的告诉你，你指证你的事情，也是也许也是一番好意，你不觉得吗？尤其是你的父母亲、你的老师、你的长辈、你的亲人啊，你的配偶想告诉你的，也是为你好的。可是我们怎么马上觉上加明，马上明上加觉。这个明上加觉的是什么觉？是我觉得我自己，你说我怎么样，你才怎么样呢？妄为明觉，所有的烦恼、彼此之间的误会、有更多的困扰，都从这里来。明上加觉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这两个人都这么讲，我是为你好，你知道吗？他说我也是为你好，你知道吗？然后你这个混账家伙，他马上也回去，你才是混账呢。所以两个人本来都是为大家好，最后两个都变混账。你了解这意思吗？你要了解，在这个生命世界里的初衷是很容易往下坠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第一句，信觉必明。你呢，如果你有了觉了以后，也回到明明的时候呢，那么就我们的就可以望着啊，这个你的这个原来的光明的佛性那个部分。可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里，我们就不能够说我现在不要生活，我就直接望着那个光明的，不。所以华藏世界是包括我们在内，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 必须也同时啊活在这个现象世界，可是也应该让那个光明的那个觉性能够流到我们的心理世界来，让我们的生活活得啊更为中庸，活得更为美好，调和的啊调适的啊，有更多的法喜，我们产生了我们的福报，这个部分就产生了理事无碍。等到理事无碍不久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件事情，不管你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跟那个法界相应，所以变成事事无碍。好，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了解说华严经里头啊，到入法界品的时候，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而最后是在那里要念佛，我心系念着佛，也就是说五十三参的这个第一参啊，这个啊，这个到这个德云比丘那里，他先教他的是什么？是念佛沙妹们，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第一个参拜的这一位菩萨这个比丘会教他念佛沙妹们呢？因为他以后要去参拜的，历经所有的人生，人生所有的历练都是菩萨。问题是你要常常念着佛，佛的那个光明的法界才会流到你的身心里头来，你才能够看到这个光明的世界，你才能够活得美好。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常常心系念着佛的时候，观想着佛的时候，是产生这一个真正的这个智慧流入我们的心灵世界，而不是说有一个佛在旁边保护我们。当然你实在真的很需要保护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也会保护你的，没有问题，一定会。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是来这里，是不是寻声怎么样啊，来救苦的，对不对？一定的啊！观世音菩萨他之所以这个千变万化就是这样，而我们也要学观世音菩萨时时刻刻可能的话得变的话就要帮助人家，你说对不对呢？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念佛的法门，我们透过念佛，你就你的神经网络来讲，因为你每天都念佛，这个念佛本身会产生了我们的脑子里形成新的回路，我们觉得这整个的宇宙观会产生新的回路。你来听经，在华藏讲堂这里一起这样子听经，你慢慢这个整个的神经网络上就形成了一个你有极乐世界的这个软体在，他有这个社口在，所以你碰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超然达观一点。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慢慢会觉得很自然，就会慢慢学你的应感，你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力量，也就是佛界的那个光明性，比较容易流到我这边来，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啊，也变得啊容易去行菩萨道，叫觉。有情，我既是有情的，我有丰富的感情，是不是啊？那么所以我们能如此的时候啊，那么看起来这个佛家啊是要放下要离开这里的，可是呢，那么珠锦这一颗珠锦呢还是要移到我们的这个释迦佛法的原地里头来，是不是啊？这个不是我爱花黄，是不是？不是我们喜欢沾花黄，是不是？而是怎么样？因为我知道这无碍，所以就产生了事事无碍这个领域里头来。我们仍然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平凡，可是我们已经不是原来那样被绑得死死的了。那这样子的念佛，正是这个所谓无着品里头一开始佛啊，那么对跋陀罗啊，因为跋陀罗问他，我在这个念佛的时候，我应当注意的是在哪一个地方？那么跋陀罗 问这个问题，替我们问得真好啊。那么所以在念佛里头啊，迷时失度，悟时自度。我们迷的时候念了佛，佛菩萨也会给我们应感，也会来帮助我们，你看多么好。然后我们念佛念到真正啊方法越来越提升的时候，我们在念佛一生念佛，或者是我静下来念佛的时候，那么时时刻刻到最后，这个念佛的这个力量会流入我的心灵世界里头来。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当这一个世界这种流入到我，流入了我们的心里头来，这件事情我们本来是凡心，现在变成什么心呢？佛心。对了，答得很对，善哉善哉。所以过去你想想，你有一个瓶子，这个瓶子如果你原来装的是普通的那种这个水，河里头的水，哦，可是现在你把这个瓶子的水到了换装矿泉水，现在可以喝了吧？可以喝了。如果你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佛水，是八功德水，就不止可以喝而已，而是怎么样？而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啊，我们的行住坐卧所碰到的林林种种，我们都能够用正观来看待它，那时候就世事无碍了。各位，是不是这样呢？心理学家不断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老师是学心理学的，很清楚啊。心理学家，尤其是做这个心理諮商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任何一个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多严重，那件事情本身不见得一定会导致一个人活不下去而痛苦。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见得会导致那么的痛苦，那么的忧伤，那么的愤怒，不见得。不是那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导致的，是不是？所以叫做解释理论，也就是说，我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就是我所今天所遭遇的心境，我今天所碰到的难题，对他所产生的痛苦，在我这里，你说对不对？所以，古德他们到年老，他们也要生病，你知道吗？可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却很超然。古德一样碰到很大的难题耶。各位，我们今天念佛的法门，我们常说庐山啊，这个慧远大师啊，那么结社念佛，我们讲过多少次说。慧远大师就是根据这一部《般若三昧经》，因为这是汉译的，是这在念佛净土法门里的这部经是最早译的经典。而这个慧远大师在庐山念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他的三经还没有译出来，是这部经。可是我要跟你讲，慧远大师，你去读他的传记，你去看啊，如果你这个去过庐山那个地方，把它看看。其实慧远大师他原来他是要到广东的罗浮山，因为中原大乱，他要往南走。但是来到庐山的时候，看这个山啊，这个地方山明水秀，那么样子的美好，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结庐，就在那个地方住下来。所以念佛这是这样来的。但是他修行很好，成名了。你知道所有政治人物，甚至于啊，因为他这个啊桓玄叛乱的时候，入京那个地方，他找他 要跟着要给他观坐，他持啊说以有病啊而持，其实常常都有可能得罪这些国王或这些将军呢。我看了这个梁的啊梁朝的高僧传里头，我看到这个庐山这个慧眼大师的传记，我看到会觉得他真的好辛苦哦。我想一想，我们实在比他真的实在是幸运的很多了，每天都外头都在征战啊，所有打到那个地方呢，通通要他啊这个表示啊啊要迎接他，甚至于要给他官做，不做还不行，对不对？是不是很辛苦？但是他还是那么的坦然，在这样复杂的里头，他仍然还是能够处理得那么好，世事无碍法界。如果碰到这样，心里面会觉得哎呀，我很痛苦啊，我人生很苦啊，我要赶快念佛回极乐世界啊。如果这样，那比起他来，他是什么？他是当下就已经是世事无碍了。各位，你听懂这个道理吗？这个佛你能学到这样子，能够懂得这个念佛的法门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到哪里去，你都会不会流失，不会走失，是不是？啊，无论你年龄到什么时候，不会走失，而且要练得久。到了年老了，其实我还要告诉你，脑子里头越来越钝，记忆越来越好，到最后好多事情都忘掉，颠三倒四。古德也就这样跟我们讲，但只有一个，就是。末劫的时候是指自己的末劫的时候，只剩下一个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来这里这个部分慢慢慢慢会坏掉，这部电脑越来越不行了，这部车子越开越不行，到最后开不动了，是不是？但是司机有没有出状况呢？司机没有，是不是？司机好好的啊，这是同我们不止如此，我们在人生开这一路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导航设备，是不是？我们有导航设备，是不是？我们很清楚要去哪里，我们也知道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不会走错了路，我们有很好的导航设备。所以念佛的道理也就在这里，我们常常念佛，我们的心真正安定下来，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不会用成见偏见情染的东西把自己给困住，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能够了了分明。这样看来，念佛跟修禅你怎么能够清楚地把它划分开来呢？所以禅静不二，禅静双修的道理你也应该很清楚。老师初学禅，自己以为禅的功夫才是好像很认真的学，我刚开始跟净空师父学这个净土念佛，我也觉得这个净土真的是老婆子念佛的工具，是这么想。可是老师很用功的读了好多经，长期的自己看下来，哦，这个在净空师父这个门下听经，慢慢的啊，这个他很慈悲的，他那个时候对于这个跟他一起读经的这些弟子，他督促得很紧的，所以总是有收获。我跟你讲的正是也是经文上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它很活很活用很活泼，所以你练起来你会觉得你的身心都觉得会 这个圆满美好，你的念佛才是真正的啊，这个修的啊正确，修的好。所以各位佛弟子，你们大家学了佛，那么要注意，如果你学佛修完了以后常常愁眉苦脸，是冤枉了释迦，你知道吗？你应该学完了怎么样？要开心才对哦，是不是？应该是碰到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啊，有一个叫正观，叫正眼来看，是不是啊？那么你自然而然就看到法喜啊。那么这样子看来，我们了解了它，所以我们这个修这个念佛这个法门